非常的感谢主，看到我们唱诗歌的喜乐，脸上灿烂的荣光，这个就能表达出我们的信仰啊的里面的那种的希望。感谢主，因为神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上帝的救赎的恩典，而且我们拥有的是不动产。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买房产的时候会看到有不动产，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会动的，可是在神的永恒的产业里面呢，那个却是长存的，不会衰残的，没有玷污的，是真正的不动产。所以不仅我们得到了永恒的基业，而且在今生我们拥有这位造天地的主，他成为我们的牧者，帮助我们牧养眷顾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是充满希望，是喜乐的，但是不意味着没有苦难。所以像诗人在诗篇23篇，我们也很熟悉，23篇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而且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这也是诗歌，是不是？我们还唱好不好？我们喜乐一点，唱诗篇啊，诗篇23篇，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使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诗篇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希望通过这一写的诗歌呢，让我们灵里面更加的喜乐。因为我觉得可能无形当中我们今天的聚会会感受到有一种的压抑，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来讲哈，我也觉得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哈，就是聚会呢人好像不是越来越增多，反而有点感觉越来越减少。那昨天晚上我们的查经还有差不多8、9个人，今天突然间没有人。其实你们今天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神给我很大的鼓励啊，起码大家来了。那感谢主。昨天罗姐讲了一句话鼓励我啊，就是我们要持守着，地方已经奉献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甚至我们只剩下2、3个人，我们还要持守着啊。这句话对于我来讲就非常的鼓励。
那我们商会的聚会也是同样，商会一开始我们也是比较多人哈，就是差不多几十个人，但是有时候呢它不稳定嘛，起码现在也还有20多个人这样的聚会。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尊长，对于一个服事的人，我们渴望看到的就是果效，就是尊长，但有时候神呢偏偏要通过那些情况呢来熬炼我们，来让我们学习功课。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我们唱的这些诗歌呢，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人生有丰盛的时候，也有低谷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耶和华神他都是牧者，他牧养我们，感谢主。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1:12-20。好，那我们先来一同的念这一段的经文，作为在主里面我们互相的共勉。腓立比书1:12-20，腓立比书的1，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一起奉主名来念12-20，1、2、3，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尊我捆锁的苦楚。我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我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名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感谢主。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跟我们大致讲了三个方面，从12-14呢在跟我们讲有关环境改变的信心，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仍然对主有信心。那另外一个段落呢，15-18里面呢跟我们讲到保罗他在传福音的事工里面的心胸的宽广，他接纳一切的传福音的人，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保罗都感恩福音总被传开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呢跟我们表达了他那种高昂的斗志的精神，从19-20，他无论什么环境他都可以夸胜，他都得了秘诀。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充满希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其实跟保罗一样，是一个在主里面有希望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人生。那我们也跟着这个经文的段落我们来看圣经哈。首先12-14就是讲到有关于改变环境的信心。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他是在解释他为主受苦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他说不但不会叫主的福音受损害，反而呢叫福音更加的兴旺。也就是保罗说他这样的为主受捆锁啊，始终是与福音无碍的，反而是与福音呢有益的。他借着这样的一个视角啊，来鼓励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不要为保罗在罗马的监牢当中的境况呢焦虑担忧。保罗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很难得，一个在苦难中的使徒还在安慰那些没有跟他遭遇同样苦难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保罗他不受到环境感受到自己被辖制，反而他把监牢呢成为了他的讲台，是整个义云的全军的那些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因着他听到福音。保罗为他的坐牢不仅没有埋怨，反而为他的坐牢呢他感谢主，他说如果不坐牢的话就没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个义云的全军了，平常都是在外面传，怎么能到牢房里面传呢平常我们都是跟那些在街上的人传，怎么能够跟派出所的人传呢？就是通过这个逼迫呢才有机会把福音 传给他们。所以保罗相信神能够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我们还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跟希拉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传道被抓了，抓进牢房当中，他在半夜的时候，这两个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啊？
赞美。
对，歌唱赞美，那个就是发出半夜的歌声，夜半的歌声，太美了。按照常理，两个传福音的人被抓了，应该是垂头丧气啊，应该是打不起精神，忧虑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出去。但是他们竟然知道神的手在掌管一切，神是配受赞美的神，他为着他们经历的环境发出赞美，这种赞美是很难得的。今天我们各位如果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赞美的，但是神偏偏有时候教导我们功课，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会赞美，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事。我期望我们不要为着我们目前的状况焦虑，反而我们要为着我们目前的状况夸胜，来赞美，来感恩，感谢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恶劣的环境有时候想把我们吓倒，或者是想把我们打倒，但是其实我们要相信恶劣的环境它不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反而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要带着这种的信心跟热情，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每一个成功的人他都是先付了代价的，而且有时候神是通过一些软弱的人，或者是肢体有缺陷的人，成就了大事。这个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你比方说我们中国教会在20年代经历大复兴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位的奉信家，我们可能都知道他叫宋尚杰，是不是？宋尚杰那个时候整个的华人圈子里面，不仅是在国内，在海外的华人的世界里面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带来大复兴，他讲到的内容其实今天我们读他的日记或者他的讲章很简单，可是他却充满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他讲的几乎都是那些重生之道都是那些认罪悔改之道，可是每到一个地方呢，那个复兴的运动，那个潮流就是无法阻挡。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讲浪子的故事，结果有一个当时的差不多是一个相当于县长的一个秘书他就跑过去找他的县长找他的组织过来，他说你赶快过来听啊，他说在我们的这个市区城市里面今天我们的城里面来了一个疯子，你不知道吗？他这个疯子可是吸引人了，他说疯子围了很多人听他讲道，他在露天讲道嘛，他说他一会在地上爬，一会站起来走，他讲道跟我们不一样，他讲道不是我们这样的文文尔雅的，他讲道是表演出来的有时候他讲到那个棺材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小木棺材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他说中国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有一天进到棺材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结局要到了，开棺定论讲这些东西。有一次一个教会请他讲道的时候，那个教堂是献堂典礼嘛，那特别开心，所有的东西都是昂贵的，通常新兴的教堂就是要搞得比较好一点嘛，结果那个桌子很值钱，他讲到的时候他提前叫弟兄姐妹给他预备一盆的炭火，炭火烧着的炭火端上来了，他端着炭火上来了，把这个炭火往桌子旁边一放，炭火里面有个火钳火剪拿着火钳呢夹了一个炭放在桌子上，哇，那个弟兄姊妹上去下面一看，糟糕啊，我们的桌子被他烧坏了，心痛得不得了是木头做的嘛，但是他就是这样做。然后他到讲完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姊妹你们来看，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放了一个炭在这里，现在这个炭怎么样，已经熄灭了，虽然他把桌子烧了个大窟窿已经熄灭了，但是他熄灭了，但是这一盆的炭火呢还是在熊熊的燃烧。所以他说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一家人，不能离开肢体，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脱离教会，教会既然建立了，我们要绑在一起，绑在一起的时候呢才能看到这个熊熊的烈火。如果我们离开了，虽然你当时很猛你当时能够把桌子烧个洞，但是问题是已经灭了。所以今天也是这样，那你看到这个宋博士他那天讲到的时候，结果那个县长来听了，听了之后他对他的秘书说，你错了，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疯子，他乃是神的使者，他说大能的使者。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到他讲到结束的时候，他一呼召你们当中从前犯过奸淫的淫乱罪的人，请你上来认罪，那个人就泪流满面，从台下跑到台上 去认罪悔改。你们从前做过小偷的，请你站出来认罪。那个小偷就出来认罪，每一样的罪指责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赶快的跑上来悔改，而且泪流满面。那个县长说，我是读法律系毕业的，在法庭上面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用几句的说话就能够叫一个犯人认罪悔改，甚至你用很严重的刑罚他都不会悔改，他还在为自己的罪狡辩。可是神的道就有这样的大能。结果那个县长最后跟他的秘书就信主了，而且他们最后去到台湾了。解放的时候他们被赶到台湾了嘛，是民国政府的官员。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人充满了能力，可是他只活了45岁，而且他传道只传了15年。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不要想象就是没有困难的，有时候是有困难，但是在困难当中却显出能力。你知道吗？宋章杰他医治过很多的病人，他的那个博物馆啊，纪念馆那里面摆的到处都是拐杖，都是轮椅，但是他自己身体有病，带着病服侍了15年，他身体就是有痔疮，他的痔疮手术也不成功，所以呢，常常讲完道的时候，说不定会流脓流血，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他一天还是坚持7-8个小时讲道，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呢，看上去是软弱的不得了，但确实充满神的大能。所以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好像还有蔡淑娟呐、黄美年呐、蔡淑娟是皮肤病，不能见光，不能见光，一见到光就剧痛，疼痛的不得了。所以他写了一本《对爱之光》，那这本书呢，感染了很多的生命。黄美年也是在台湾的，他是脑神经压着中枢神经，整个肢体就是不受支配的，但是他拿了几个学士的学位，他的见证鼓舞了很多人。他写过一首诗歌，可能我们也懂唱，就是无声的赞美。他说，我不能用口赞美神，虽然我不能唱一首歌，但是我却愿意像天上的云雀一样来对造物主发出赞美。所以这些人都是鼓舞了很多的生命。还有我们知道的立刻胡者，没有四肢的人，他只有一个小脚哈，小脚很灵活，那个人也是今天走到整个世界很多个国家，在鼓舞年轻人，使他们立志，让他们看到他怎么活下来，他怎么活得那么精彩。他也拿双学士的学位啊，这个是很特别。另外在我家乡也有一个弟兄，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放弃的爱是很重要的。他的妈妈呢没有放弃他，生下来就是一个脑瘫的孩子，男孩。那个脑瘫的孩子呢，他妈妈照顾他20多年，今年可能23、24岁了，20多年一直就是吃饭都是妈妈喂他，去厕所也要家人去照顾他，有时候妈妈帮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煎熬的一个日子，对于妈妈来讲。他妈妈是传道人，是基督徒，那没有放弃。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刚刚乞讨乡村大世界的栏目哈，乡村大世界就是从中央电视台去到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那个就是留人的演出的聚会嘛。结果那个小孩呢，脑瘫的孩子呢，他就充当留人来表演。他表演什么呢？就表演弹琴，弹那个电子琴啊。你知道吗？他第一次妈妈买琴给他的姐姐学弹琴的时候呢，他就要把那个琴拿下来，他手不能支配，用脚要去弹。妈妈说，你弹什么琴啊？这个弹琴都是高贵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哈，肢体健全的人弹，你弹什么啊？就骂他。可是没想到有一天他妈妈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呢，听到里面有人在弹世上只有妈妈好，弹得非常的好听。然后妈妈一进来看，原来是他儿子弹的。从那一次呢，就鼓励他，你可以弹啊，就是你好好弹。但是从来没有给他请过老师，就自己摸。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人里面真的是有很超越的神性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到残疾人他有时候有的特长我们常人还没有的，那他就这样摸，摸了之后呢，那个全是用脚，而且只用一个大拇指，大脚拇指弹的，他就是这样点点的。他不是像我们那个很跨八度的什么的，他不懂弹和弦的，他会用那个配音乐来做他的和弦，是这样子。每次教会的圣诞节都是他为教会来弹音乐。结果他到乡村大世界栏目里面去表演的时候呢，一炮打红打响了。然后就是我们是市长啊，代表市委书记立刻就许诺他，结果一个星期之内呢就给了他一架钢琴，差不多7-8万的那么贵重，送给他一架钢琴。然后呢又有其他人呢给他拨款赞助，叫他治疗， 现在就是国家给他免费治疗。网络上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李传杰弟兄啊，李传杰啊，这个他的名字音乐留人这样子。他跟林书豪啊他们啊也有很多明星啊，现在都是有时候走在一起，常常有很多地方找他去表演啊，给年轻人鼓励，或者给有病的人去鼓励。那其实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呢，环境不能把我们压倒，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还是健全的人，怕什么，是不是？现在我们的困难算什么？卢姐不要怕，往前走，这个是这样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不应该被环境压倒，反而我们要有一个胜过环境的信心跟斗志。有时候人看上去不好的，但神却成就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听到过的，有一个咖啡厅是新的，然后那个墙壁都是铺得非常漂亮美丽的颜色，结果有一个客人去喝咖啡的时候，一不小心那杯咖啡被服务员打倒在那个墙上，整个墙就成了一个浅黑色的状态了，那这个就被破坏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服务员紧张得不得了，怎么跟老板交代哈，这样子。那结果刚好旁边有一个画家在那里坐着，他呢立刻就生智，然后拿出他的画笔在咖啡上呢就是开始描了几笔，简单的描了几下之后呢，本来是被糟糕的墙壁现在成了一个美丽的图画，就是有一只骆驼，有几棵小草，而结果大家都惊叹，立刻起来鼓掌，哇，这个好得不得了。所以那个墙壁从此以后呢就没有再把它涂上其他颜色作为纪念，而且真的画得很美。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人以为我们糟透了，我们以为我们没出路了，可是神有时候呢他用他的大画笔来描绘一下，我们人生就重新不一样了。所以各位，我们真的不要被环境吓到了。魔鬼有时候就是恐吓我们，其实我们是有路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那里面呢，圣经跟我们讲，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我们得安慰吗？感谢主。因为我们跟世人不同，世人在受苦难的时候他们灰心了，失望了，找不到出路了。可是我们基督徒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活在天父的世界。所以刚才我叫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诗篇的121篇跟诗篇的23篇，其实是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有路的，神是我们的开路者，他在江河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是这样的一位神。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惧怕环境，是因为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无论什么光景，我们不要对神失去了信心，因为神是信实的，纵然我们是信，他人是可信的。所以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脚前就有路了，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太惧怕环境了，反而让我们越怕越糟糕。比方说有一些时候我们说一些癌症的病人，他不是病死的，他是吓死的。要病的话病死没那么快，那吓死就快很多，明白吗？有的癌症病人就起码从生理医学上来讲大概可以活个几年嘛，可是因为他听到自己是癌症，他就觉得自己完了，然后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那这样越病越糟糕，死得更快，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盼望，世人没有出路，我们有出路，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者。那所以在这里面我跟大家谈到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保罗呢，他是有改变环境的信心。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环境是可以变，可以改变的，可以翻转的，感谢主。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保罗他有宽广的胸襟，这个是在第15节到18节的经文。我们都知道一个成熟的人呢，他是懂得欣赏跟祝福别人成功的，所以宽广的胸襟呢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或者在我们的同事的里面，当别人升职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感受？要为对方高兴，那个才是好的啊。但是很多时我们的同事如果他比我们先升职了，我们里面有酸溜溜的感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所以保罗跟我们不一样，保罗他是有一个宽广的胸襟的。 他不跟人斤斤计较，他也不会把一些的人呢处处跟他为敌，他不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以这几次我的在这个讲道呢，我都多一点，因为我们教会才是从十月份开始的，十一月才开始的，刚刚开始，才一两个礼拜。那我呢就多一点期望，我们回到我们朝着教会的建造的目标上去讨论。所以在这个第二点里面呢，更多要讲的就是关于到我们的彼此相爱，关于到我们的那个心胸的要宽广。因为未来我们在服事里面，在配搭里面呢，大家可能会有在恩赐上的比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拿保罗来当榜样来学习。我们看他怎么样跟那些其他传福音者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悲剧呢，就是我们缺少了彼此的相爱，反而我们是彼此的伤害。主耶稣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是彼此伤害。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有一个弟兄他讲啊，他说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我竟然在教会里面受伤害。他说我在社会上呢，那些人受伤害我呢，我就无所谓了，那个上司啦同事啦他们攻击我就算了，可是在教会里面我竟然那个满腔的热爱去服侍教会，竟然还被攻击还被伤害。他说这个是我顶受不了的事情。我想也是这样，教会的标志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标志，而且耶稣说众人认出你们是门徒就是因为你们彼此又怎么样，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真的我们用心在爱对方，这个你不用说，你不用去夸耀，外面的人都能看得见我们真的是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呢，在教会的建造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保罗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再去服侍神，再传福音，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基督呢传出去。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要有任何自己的目的来建造教会，我们乃是要把福音兴旺起来，把那些未得救的灵魂呢领进到主的面前，这个才是我们要有的动机。我们不要有个人的私心跟真敬，所以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呢，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这个是基督留给我们的新命令，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34节35节留给我们的那个经文我们很熟，我们现在不翻了，就是讲到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这个也是呢，我们大家活出来真正的最大的诫命的这个表现。最大的诫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那里面呢跟我们阐述了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只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对，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今天上午写了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对，其实神是最重要，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领受了神的爱，然后就懂得去爱人。但是呢，有一个又很实际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爱的体会还不够深刻。当我们真的体会到神怎么样的如此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自然的就会说，其实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要像神爱我一样的去爱他。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懂得去爱了。而且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的3章14节那里面他也教导我们，他说在这一切之外就是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呢是联络全德的，在所有的德行当中爱是最大的。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了爱，就是鸣的锣响的钹。教会里面你讲很多很让人兴奋的东西，可是不讲爱的时候，那就是很糟糕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讲哥罗西的这个信徒的时候，他其实讲到爱是联络全德的之后呢，他是劝他们彼此和睦，因为教会里面实际上会有吵架的时候，实际上会有大家有伤害的时候，有那个隔膜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读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对，我们来读12节到13节。好，12节到13节，哥罗西书 我们一起奉主名来念哥罗西书第十二章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在225页。对，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226哈。好，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经文跟我们讲到，我们大家既然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那我们就要有上帝的性情啊，我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在这里面跟我们讲到，我们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神的怜悯心肠。怜悯就是看到他你要同情他，他的软弱你要接纳包容他。那然后呢，就是你不要总叫别人恩待你，反而你要恩待别人，给人有恩慈。那还有就是你不要只把自己看的是最高标准，你要谦虚的看别人的长处。所以这里面讲到谦虚，还有就是温柔。温柔我记得好像在你们那个茶经里面我讲过哈，它就像海绵一样，当一个人去攻击他的时候，那个攻击他的人呢其实没受伤哈。我们打海绵我们不会痛的，是不是？那海绵受伤了吗？海绵当时凹进里面去了，可是你手拿出来的时候，你的攻击的力不在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弹回来了，他也没受伤，对不对？所以温柔就像这个东西，温柔就是当别人跟我们来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有受伤害，反而对方也因着我们的反应呢，他也没有受伤害。那这个就是温柔的生命啊。这个但是我们不是说没有立场，不是老好好，我们又有立场啊。我就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生命。你看到这里面讲到相处的时候，怜悯、恩慈、谦虚、温柔，还有就是忍耐。忍耐有时候忍不住啊，我真的忍不住啊，所以就发泄出来了。但是忍耐是很要学习的。所以忍字在中国字里面就是忍，那个心上一把刀，是不是？我记得我爸爸他也是传道人，我爸爸讲的，他说不仅是一把刀，那个刀还蹭了一下上面多了一点嘛。所以呢，这个甚至那个刀好像刺我们的心的时候滴了一滴血呀。那个忍是很要付代价的啊。而且忍耐两个字在中国的字其实是蛮有意思。耐是什么呢？加一个寸，是寸啊又寸啊，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的关系呢，其实有时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要活出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彰显基督的生命。比方说今天的大学生谈恋爱是普遍的，是不是？当我们进到大学的操场当中，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在操场上逛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看见哪两个男女在谈恋爱，因为他们会走得很近，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眼神会不一样。在公园也是一样，你很容易就发现那两个人有关系，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基督徒真的活出爱的时候，世人也看得见我们原来是在真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彰显。这个我们讲到，不仅是耶稣他对我们这样的劝勉，其实是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就像约翰他在他的书信当中讲到的一样，他说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然后呢且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个说是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有两个，一方面就叫我们信耶稣，另一方面就是叫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要相爱。这个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两大命令，这个命令呢我们要把它存在心上。而且约翰他一直在教导，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生入死了。如果我们爱弟兄的心还不够，有可能我们还是在死的捆绑当中。所以呢他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四节。然后约翰一书的第四章21节那里面又讲，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啊。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也讲，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那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爱神的人他肯定爱弟兄，如果一个不爱弟兄的人，你说他爱神那是很空的，是有虚假在里面的。那既然是这样，所以我期望我们以后的教会呢，我们乃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一个互相原谅的教会，是一个可以体恤对方的教会。我们要把我们从基督身上得到的爱给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实践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神的家了，是像家人一样，兄弟姐妹这个称呼呢就没有瑕疵了。所以我们不要口里面称呼兄弟姐妹，实际上他跟我无关，不关我的事，这个就不能体会神的家的那种真实性。好，我期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看到对方缺点的时候呢，多一些的包容，多一些的忍耐，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可能是看到对方没有缺点的，我们肯定会看到对方有很多缺点的，但是我们需要的呢就是包容，就是忍耐，像这里面所讲到的一样，就是我们要从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去跟他处理我们之间的嫌隙这些问题。而且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面呢，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跟我们教导，他说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还有就是竭力，竭力就是用尽全力的去保守呢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大家晓得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既然是命令呢，它就是一种强加的意志啊，不是跟我们商量的。你不是说啊，主啊，我爱不下来，可不可以不爱？没有商量，这是命令。你爱不下来也得爱，爱不下来你就会亏欠，你要悔改。这个乃是命令，所以呢，我们要照着基督的命令去爱。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爱不下来的时候，我期望的就是我们回到主里面，我们想到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爱别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在跟神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敬拜偶像去玷污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来救赎我们。当我们传道人给我们传福音，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给我们传福音，我们还很抵挡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为我们流泪。所以主是用那样的一种先来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就应该去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弱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期望看到保罗的心胸，我们也对自己呢有所要求。保罗在那个时候，人家传福音有的是攻击保罗，你看到这里面讲到，有的是为着利益，有的是为着名声，有的是为着嫉妒啊，都是在各做各的。但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总而言之，基督的名怎么样被传开了。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在讨论说，他说在某一个地方的聚会，然后就是有另外的一些聚会的弟兄姐妹呢来说，你们怎么能在这里聚会？这不可以的。他说这个地方只能允许我们这里有教会，你们不能再有。这个其实是狭隘的心胸。我常常讲，我巴不得教会每个地方都有，遍满天下，这样才天满得救的人数，主耶稣才会快点再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渴望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宽广，要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再分享的就是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讲到保罗他有高昂斗志的精神。使徒保罗没有因为他作奸气馁，他的斗志反而高昂起来，因为呢他表达出只要放胆，不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感谢主，很难得的这样一个保罗，他真的为主摆上了他的一生。保罗连结婚都没结，就是为了主我想是这样，因为他在大马色蒙召之后，他本来是一个英才呀，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少年人啊， 因为他那么年轻就认识大祭司，而且大祭司可以给他文书，他替大祭司办事，可见得这个保罗了不起。保罗自己也说，就法利赛人来讲，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那个学历来讲，他是在高等学府，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那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可是遇到基督，怎么连妻子都没娶呢？保罗自己这个解释说，他说他不仅他不娶妻子，他反而鼓励当时的信徒，他说如果你们有这个恩赐和领受的话，我也但愿你们呢不要结婚。但是这个事情呢不是对每个人讲的，他说谁有恩赐谁才可以领受，没有恩赐你不能领受。所以保罗说他其实是领受这个恩赐他才这样子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我们可以专心地做主的工，没有牵挂。其实我在这边做主的工我都有牵挂因为跟老婆孩子有时候不在一起之后就有牵挂，这个牵挂是很正常的。而且有时候呢，我记得就比方打电话的时候，有时候讲得太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不可以不讲了哈，我还有事情要做。他说你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话哦，你跟他们做辅导怎么花那么多时间都可以，我跟你聊几句就不行吗其实你知道家庭的拖累呢其实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当然我要正面的教导，其实没有这个恩赐我们一定要成家，一定要结婚，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婚姻是神设立的，对不对？所以不能够走极端。那结婚是必须的啊，除非你是从神清楚领受了，没有清楚领受不结婚那是犯罪，明白吗？从神领受了你不去也是有问题，但是没有领受一定要结婚。我看到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单身，我为他们着急呀、啊，真的。在我牧养的那边的那个教会呢，樟木头那边呢，他们有几个都是大龄人了，还是没有走进婚姻。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把那个要求定得太高，婚姻里面不是找救世主，乃是找彼此可以互补的人，也找那个彼此可以磨合的人，你知道吗？那个铁磨铁磨出刃来啊，圣经的话。那其实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我以前听过福音电台里面那个有一个圣的仆人讲嘛，他说婚姻就像刀跟磨刀石，两个在磨，但是有一个被磨锋利了，有一个怎么样呢？被磨凹下去了。凹下去其实不健康的，乃是要铁磨铁磨出刃来才健康。所以我就觉得在磨合当中呢，两个要一起成长，而不是你把对方磨倒了你自己锋利了，那个不行的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强了，要扶住那些弱者。所以婚姻是一个彼此相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婚姻，我们乃是在讲保罗他那种高昂的斗志的精神。他没有凭着他的血气之勇，他乃是深信呢神必然能够拯救他在罗马坐监的这个状况。保罗永远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世界来左右他的侍奉，乃是上帝在定位他的侍奉啊。虽然他被罗马的那个皇帝把他关在监牢当中，他其实知道皇帝只不过是万王之王当中的一个王，我们的神乃是什么呀？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今天在地上我们与主一同忍耐的，我们就会在天国怎么样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要想做更大一点的王，管更多一点的臣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要更多的学习忍耐。圣经是这样说的，在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忍耐，将来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如果今天我们连忍耐的功课都学不会，将来我们不能做大王，是不是？我们管多了我们发脾气了，当然天国里面不会再发脾气，可是今天其实是成就永远的。那保罗在这里面呢，他相信他自己的状况是超在神的手之下的。就像他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你看到保罗是一个何等的人性化的牧者。他在提摩太后书，特别是后书，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快要面临着杀头了，殉道了。那那个时候呢，他开始写信给提摩太，他劝他就是你要为正道打仗，你要持守你所信的，你要去兼顾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了很多你要怎么做。可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呢，保罗话锋一转，不仅是叫你怎么样，保罗说自己，保罗回顾自己的人生来鼓励他的年轻的同工。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仅是叫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来是做榜样，影响生命。那保罗在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可以读一下哈，他怎么说的呢？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请。我现在被交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他好像给我们展示一幅的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旧约献祭的时候，动物被切成筷子摆在祭坛上了，然后那个熊熊的火在下面烧了。那个祭物烧的时候呢，祭司会用一个器皿或者是酒或者是油呢浇在那个祭物上，浇的这个酒跟油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祭物燃烧，这个就叫做奠祭。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在其上，好，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被浇奠在其上呢也是喜乐的。所以在那里面呢，这个浇奠呢就是反映出保罗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多了。我们知道保罗在从前的时候呢，他是把他的金钱、他的学问、他的时间、他的精力，甚至他的金钱的心和他敏锐的心思全都献给神了。可是到了现在晚年的保罗了，保罗可能五六十岁了，又在监牢当中啊，那个时候呢他只剩下的就是只有自己的生命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说，如果神要拿我的命，我也不亦乐乎。保罗就这么看得开，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就是一个可以在半夜发出歌声的人啊。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使徒都是这个状态，就像彼得一样被关在四层监牢当中，第二天就有可能会杀头，可是那天晚上他睡着了。我就觉得奇了怪了，怎么能睡得着呢？是不是？大家想象一下，第二天就要杀你，你那天晚上还能睡吗？但彼得就睡了。因为什么？他们相信，我如果离开世界，我去到主那里，这是好的无比，我还盼望着去呢。他们就这样看得开。我们说保罗死就算了，那个彼得你不能这么快死啊，你还有老婆孩子啊，是不是？可是彼得相信老婆孩子是神的，神会给他们生活的出路，神会帮助供应他们，所以他们才有这个信心。我有时候讲哈，今天的忧郁症、抑郁症是怎么来的？抑郁症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没信心了，所以就抑郁了。什么没信心的呢？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没信心了，这么糟糕。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没信心了，他们怎么能够帮得了我？我们对我们自己没信心了，我最可怜，我最糟糕，所以我没出路了，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呢，他就压抑，就抑郁，然后睡不好觉，吃不好饭。那这个状态长期下去是很不健康的。从生理现象来讲呢，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我们的身体是需要食物的。如果我们这个供应不足的话，肯定会出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怎么样走出抑郁，我觉得最重要最关键的呢，就是重新建立信心的系统。建立信心的系统，我们首先基督徒来讲，就是从神那里呢建立信心。神是我们要信的那个对象。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对人去建立信心的时候，我们可能越失望，但是我们对神建立信心的时候呢，反而不失望。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一样，他说我好像奠祭的酒或者油一样浇上去呢，我都喜乐，都欢喜。其实保罗讲这句话是很难得的。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也讲过，他说我若是跟你们的信心一同浇奠在其上呢，我也是欢喜。可是那个时候讲离现在还有十几年，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呢，是没有真的要面临着杀头的危机。可是这个时候真的要面临着杀头了，保罗还这样讲，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侍奉主的人，他们真的是有一种高昂的斗志，是不能理解的。有时候我被宗教部门的人找我谈话，或者是打电话给我，或者是去关心我们的时候，而我跟他们的说话，他们觉得我怎么就想不通你哈、啊？你怎么那么大胆呢？你为了主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想不通。他们说，其实你应该少做一点，你不要那么卖命为你的主嘛，那给你什么好处啊？这样子，你可以用那个头脑去做生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有一个高昂的斗志，一切都是主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国里面呢，为主去敬忠。那保罗在这里，他相信尼禄王。其实他可能性会杀他，但是他杀他，保罗说这个不是他杀了我，而是神把我放在这个祭坛上，如果是神放的，那我就顺从。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斗志啊！当我们真的连死都不怕的时候，我想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要信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信到死跟活我们都是主的人。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怎么样，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相信有一天神会为他平反。 如果我们读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往下面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了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说那一天他要戴上神给他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他说这个不仅是给我预备的，也是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预备的。那保罗没有骄傲，没有说只有我配的其他人不配，保罗不这样讲，保罗说凡是爱慕主显现的人都配的。各位，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爱慕主的显现吗？这个很重要哦。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浙江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啊，很有钱，有十几年前了，她开了两个诊所，然后又准备建一个大医院，可见得她有钱有得不得了。还有她是三栋房子，三栋房子。那个时候呢，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说姐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当主耶稣假如今天晚上就来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我就是挑战他。哎，他最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你为什么问这问题呀？”我说：“你回答我嘛。”他就想了想，他说：“我没想过。”哎，我说：“没想过，现在想嘛。”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富足的人呐、可能不一定那么爱慕主的显现，但是爱慕主的显现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态度。那当我们不爱慕永恒的国的时候，我们在今生可能就花天酒地，可能就随心所欲，甚至犯各样的罪。如果我们真的把主的国当作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为了它的显现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敬虔，更加的离开罪恶，更加的照主的旨意去活。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保罗就说到，当主耶稣审判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说他要为我戴上冠冕。我虽然是被冤杀而死，被尼禄王逼迫而死，可是基督那一天要为我亲自戴上荣耀的冠冕。他说那一天就是我平凡的时候了。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为主付出的代价，为主付出的忍耐，到了那一天主耶稣就给我们回报了。他对我们说，好，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使女，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要叫你管五座城，管十座城。那个时候我们哈利路亚，是不是我们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们今天像保罗在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讲的一样，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以我们各位真的在今天，我们就像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的一样，那美好的仗我要往前打，当跑的路我要努力跑，所信的道呢我要坚固的守。从此以后呢，就有公义的冠冕呢为我们存留，不但为我们存留，也是为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保罗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一直相信主的公义，所以他对那个罗马的教会他劝勉，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他劝他们，他说宁可让步听凭主路。就是有时候大家之间有了一个过节的时候，有了一个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宁可让步，审判在主，我相信我吃了亏，主会加强赏赐给我，这个就是我们要有的信心。那还有一个哥林多的信徒，在假使徒假师父的毁谤底下，他们说保罗一无是处啊，他们毁谤保罗，可是保罗呢就没怎么解释，保罗对他们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所以时候未到呢，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必照明暗中的隐情。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为什么保罗把它看作是极小的事？就是因为保罗意识到你们所讲的其实不起效果，只是暂时你们的好像很得势，可是当主来的时候全部要被否定。打比方说，我们过去有那个大财主的家里面哈，财主如果没有说你的问题，你是其中的一个帮工的，那另外的帮工的人说你这个不好，说你那个不好，有用吗？没用的，是不是？今天也是一样，老板不说员工的问题，只是员工互相在里面啊说这说那的，其实可以完全不理的，你算什么呢？是不是？老板都不这样看我。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的攻击毁谤，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反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有没有称赞我们忠心良善。如果主这样称赞的话呢，我们就有福气了，感谢主。我渴望通过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分享呢，我期望大家跟保罗一样，我们不仅要有一个对环境可以胜过的信心，另外我们也要有一个宽大的心胸，还有一个呢，就是 我们有一个像保罗这里面所讲到的一样呢，就是有一个高贵的昂扬的斗志，这个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所以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充满希望的人生，这个是在基督里的人生。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正视我们现在的环境跟我们的困难，我们突破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现在很低沉，很绝望，觉得没有出路，但是我期望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把信心的眼光定在神的身上，我们获得更新，获得成长。那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大家自己有没有改变环境的信心？我们是看环境还是看神？看神。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心胸够不够宽广？我们求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更宽大。还有就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高昂的斗志。在这三个方面，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哪一个方面，或者是全部都要学习。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在主面前去祷告，去思考，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充满喜乐的、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人生，活得更加的精彩。感谢主，面对眼前的困难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能够像使徒们一样唱出赞美的歌声。感谢主。好，那我就分享这些，愿主的话常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的祷告好不好？有没有人感动带我们唱什么诗歌？大山可以挪开这个诗歌本，有没有700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相信我们的主，他必带着我们挪开重重的大山。感谢主，700首。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再唱一次。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闭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爱子，成为我们的救赎，在基督里让我们得着跟神恢复的关系，得着神儿女的生命。主啊，因此我们今天不再惧怕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帮助我们的是造天造地的耶和华。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一生必不至于缺乏。虽然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可是主，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即或在我们敌人的面前，主你也要为我们摆设丰盛的筵席，你要用你的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生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去追求主的时候，我们才不被这世界所缠累，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的困难，还是在我们家庭里面的困难，还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的困难，主啊，今天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即或是我们有债务缠身，即或是我们有疾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我们也要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你必给我们开道路，你叫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要显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主啊，今天我们求你来恩膏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环境上，乃是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让我们宣告在基督里的得胜，让我们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惧怕。主啊，即或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损失，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有基督，所以主啊，让我们的心在基督里面总享受安息。 愿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今天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主祝福我们各位，让我们满满的回去，愿你的爱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你解决我们各样的困难，担当我们各样的重担，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的生命。谢谢主，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